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徐悦。
大家好，我是上线。
我们这个三人行啊，有好久没凑在一起了。现在世界上新闻太多，我们到底从哪里开始谈？最近大家都在谈这个比尔先生和他的玛琳达太太呢，他们决定各奔东西了，谈了传了看了看看。你们难道要谈这个事情吗？
中国的这个以前古代离婚的状子都写得很好的，就是各自欢喜啊。
怎么徐悦有没有什么感受啊？
我是知道这个新闻，但是就是具体的内容我不是特别清楚。先让小谢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没什么解释，全世界首富的人他要是不离婚才奇怪。
我觉得很感兴趣是因为最近的报道说他们要坚持把他的这个 foundation 做下去，是因为他们两个都非常的希望通过这个 foundation 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这老中讲的，他们自己讲的，
英文的那个报纸写。
我们现在很多人很羡慕你能够赚到这么多钱啊，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人啊。但实际上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你如果能够守住你的婚姻，那你比比尔盖茨他们能干太多了。
嗯呀，
贝佐斯不是前一阵子也离婚了吗？
他老婆已经再嫁了，嫁给一个中学老师。
我们现在把很多的重要的事情当成好像细微末节。你人生到底应该有什么成就？我跟你讲，人生能够把你的婚姻保持住，把你的儿女教育好，把你的家庭该做的都做了，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在乎你的财富。我这个听起来像老生常谈，可是你去想想嘛，你干嘛整天去羡慕这些人？这些人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据我所知，这个小谢啊，这个徐悦啊，这家庭都很美满，是不是？有儿有女，不像蒙哥只有女儿没儿子。
对，其实我最近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意识不到，越年长我就发现，像比如说前一阵子我太太带着儿子出去比赛什么的，我一下有几天自己一个人待在家，头一天特别难过，你知道吗？就觉得哇，
我以为头一天特别开心呢，
会有种感觉，就是说，我活在这世上是为了什么？突然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假设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个空房子里的话，这些东西就好像是在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稍微有失去一点，你才发现它的重要性。这也是老生常谈，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反正这个节目我一定会转给你太太听啊，一定转给 Jennifer 听，你放心好了。但你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同意。我老觉得说我太太在家找我做太多小事儿，她要是不在的话呢，工作效率就很高。可是每次她不在的时候呢，我要么坐在那里看电视，要么我睡着了，什么都拿不起劲儿来。她在家，我要是能从她的这种种种小事里面抽出一点空，我的工作效率很高，因为心里面埋怨。小谢你怎么样哈？
我们家就是孩子在和我争这个第二的位置。
哦，这样子，
都认为自己是家里老二。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真的是蛮多，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啊，尤其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长大他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你们先谈谈你们小的时候的情况吧。小谢，你小的时候你在上英国公学之前，你在中国受的是什么教育？现在我们听国内弟兄姐妹讲，他们很担心呐，因为学校里面都要要重新要做红小兵啊，要唱红歌啊，跳红舞啊，是不是要强国啊？
怎么说呢？就这个和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当然讲你的家庭背景啊。
我家庭背景就是使得我有一些怎么讲？因为我接触了一些年轻人啊，我发现就比如说父母都是公务员的，然后呢，可能爷爷奶奶姥姥也是公务员的啊，也不是说红二代啊，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就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处长啊，也是。他们就对这个政权非常的有感情，
有感情，
喜欢。我反正喜欢，因为他受益者，他觉得说这政权好得不得了。但我的成长经历就是说，怎么说？因为评书听的比较多，可能，因为就是我一直也比较喜欢历史吧，就比较喜欢了解自己家庭的历史，那就知道说 在这个政权开始之前，我们家是有历史的啊。
哟，你们家历史是前清呢，还是前蒋呢？是哪一方面历史？
那倒就不是说很显赫啊，只是说很多现在的孩子他不知道，你知道吗？他觉得说，我爷爷奶奶就是这个政权，就是他们家所有的了。至于说在这个政权里面经历了什么东西，嗯，大人不说，他也没有兴趣过问。
嗯，
反正我是比较喜欢和老人聊这些，他们还在世的时候啊，喜欢聊这些，就是我们家以前是做什么的，
啊，
他们经历的，经历了什么？
讲一下你们
对对对，讲讲你们的家族史。
对，
就是我们家以前是做这个，因为是东北嘛，在东北算是半个满洲人嘛，因为等于我奶奶和姥姥都是满族人嘛，
嗯，
然后我爷爷和姥爷那边都是从山东跑过来的。
是吧，跑关东来的吗？
对，但是我爷爷他们出来的就是到东北比较早，他们在清朝的前期就到东北了。
哇，
然后我外公是在
不对，清朝什么叫清朝的前期？你说努尔哈赤的时候吗？那个
是不
是你爷爷不可能
这
么早。
清朝前期就是在这个顺治左右年间，顺治年间就跑到东北来了，
啊，
从山东。
他的祖辈 ，OK OK。
对对对对对，我外公是经历了从这个山东啊，逃难，他是十岁吧，就跟着家里逃难逃到东北来了。
哦
啊，因为那时候有战乱嘛，
嗯，
所以基本我受的教育就知道说这个，有很多很多，然后包括我因为父母的工作嘛，他们也是知识分子，然后也一度在这个。系统里面做事情，从小就能接触到一些，比如说文件呐、啊、什么，就放桌上，然后就有人会看。
看啊，不该看的。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因为我妈妈要讲课，主要讲历史啊，所以我就听到一些历史，他讲的就是近代的历史，特别是在这个延安时期的历史。
啊，延安时期的历史。
如果感兴趣的人，我建议去了解一下。啊，就这个东西是不用说一些猎奇的东西，就是香港出版的那些比较猎奇性的东西，你只要看官方的历史
就很好看了。对呀，对呀，咱们节目不是也做过吗？这个在延安的时候，那个什么史沫特莱啊，
嗯，
美国妞啊，是吧？嗯，
倒不是那个，就是你去
那还有什么好听？
你比如说你去看个《肃反》，你就知道本质是什么。
呵。
所以你看完以后，你当然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嗯，这个时候我是那时候比较小嘛。我是拿这些东西识字的，因为
叛逆的孩子
对，所以我就对这些什么宣传啊这些东西不是特别感冒。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地方上嘛，你接触一些，比如说你晚上看这个地方的新闻，你会看到这些叔叔大爷上面他们讲话，但是呢你私下你有机会和他们相处的，你就会觉得说好
回事，
对，就是一种表演嘛。就是我很小就发现说这个不真实的东西很多。每个人要隐藏自己的想法，
假面具一层一层的，是不是？
嗯嗯，就说的东西他自己也都不信，但是反正说的又很溜，这个是我很早发现。但这个说这话是要惹祸的，就是像这个奥斯卡这个给我们这个叫什么来，赵婷是吧？他拍了一部影片，那部影片呢，我觉得拍的很有意思，就是他拍出了美国最美又比较丑陋的一面啊。嗯，他就是因为说他觉得这个国家好像谎言比较多啊，那就。就在互联网上消失的，所以基本就是看这些嘛，还有一些家里的经历啊这些，所以我建议就是应该让孩子多了解，多和孩子聊聊自己家庭的历史，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我接触一些，比如说他的外婆是基督徒，
嗯，
为什么是基督徒呢？是因为他外婆是孤儿，然后被这个羊，这个对对，就羊传教士收养，
嗯，
但是他外婆就一直到最后。才敢告诉他们说他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对，
反正这样的女孩也愿意和我们一起查经，但她反正最后，至少离开我们这儿的时候也还没有信。我就觉得说，历史是很重要的，特别这种口述的历史，应该多让孩子去了解，那也是就是给他提供另一方面的一种信息。
对呀，这个是蒙哥已经讲了好多好多年了，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把你所知道的，就是你父母亲所知道的一些历史呢，让他尽量的口述下来。可是我在这边就遇见一个困难了，因为像我自己的父亲还有我的岳父，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就一个人就跑到台湾去了啊，又在军队里边，所以他们的心里面有很多这个苦闷，都是有点往事不堪回首，所以讲起来就很激动，平常不轻易讲。像等我爸爸年纪大了，他开始讲的时候就发生个问题，他每次讲的都不一样。
这是他讲的可能不是历史，而是他心目中想象出来的东西了，是不是？
我也是这样，你叫我讲过去的事情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嗯，
尤其他们心里面的感受，还有刚当时很多的事情，像我这个岳父在搬进我们家来以前，还是我们就鼓励他讲嘛，他就给我了一批他自己的日记啊、文件啊，这个那个，可是都是流水账啊，大概这么讲过一遍。以后他真的就不能讲话，他说现在这一天讲不了一个字的。
那我觉得人生的经验就是很重要，比如说我外公，他和我的关系是老人里面跟我关系最好的，因为从小他最喜欢我，我也在他身边长大，他也很有怎么讲呢，有一些知识文化吧。他临走之前就和我说了两句话，人生精华总结一辈子，然后想传给他最喜欢的这个孙辈，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人要吃早餐，第二句话就是一句脏话，就说你要消音掉，就是说这个共产党，操蛋。他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
哦，这样子。
他一辈子做共产党干部。
嗯，
但是他回首他人生整个经验，大概这样。我不知道这段你要不要剪掉，这个很私密。
太好听，怎么能剪掉？
这是精华。这是你外公一辈子总结出来的精华。人要吃早饭。
因为他得癌症嘛，他胃癌嘛，他胃癌就是因为他工作很努力，所以他经常不吃早饭，就直接到中午晚上才开始吃饭。
他这两句话还押韵呢，
就是他真是弥留之际，在病床上，过两天就要去世的时候和我说，
圣经是这么讲的嘛，圣经是跟吩咐摩西啊，是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要殷勤的告诉你，不是子孙的，是子子孙孙的，你们世世代代都要纪念这些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能够给小孩子的东西，其实哎呀，这老生常谈了。现在的基督徒的父母在美国你是第一代基督徒的，你一定要把你重生得救的经历，你要临死讲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多少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对不对？你必须把你重生得救，你从什么样的状况被神拯救到什么样的状况，那一段的历史告诉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他不认识你没有得救的那个他老爹是什么样子，对吧？大部分的情况就对，讲的话就很可惜了。那我们这个话有点扯远了。那像小谢的话，你看现在国内对小孩子教育这么红这么专，要统一洗脑，你觉得这个家长需要去好好的去反抗吗？是不是国内的人也都应该在家教育还是怎么样？你的看法如何呢？还是没关系？
反抗的话我不建议，包括我们之前不是讲说唱红灯的问题，说国内的基督徒要不要让他们孩子作为抗议，就比如说不开口去唱，我是建议不要的，不要这样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可能如果真的是变成了一项运动的话，他们可能会经历的很，当然可能会有神的同在保守他们，但也很有可能，我的推演就是说，比如说在学校合唱，你不开口唱，那就有孩子问你为什么不开口唱，对吧？或者告诉老师，那你让孩子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孩子就要说我是基督徒，或者我父母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唱这个歌。就这个情势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有一定问题了。
那就把孩子留在家里，不让他上学，好不好？跟徐悦他们家在家教育 homeschool。
homeschool 是一个办法，是个办法，但我不知道如果就是。怎么讲？什么巢之下安有完卵是吧？
覆巢之下
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留在家教育会不会入罪啊？会不会怎么样？将来很难讲，很难讲。
美国这个东西，你要把整个在家教育给你推翻的话是不太会。在中国的话呢，什么时候政府注意到他把你的整个的权利给你否定掉，那你是有点吃不了兜着走。
在家教育
在中国
被推翻不是不可能啊，
那当然，
德国就不需要，德国就没有在家教育，有德国的家长最后跑到美国来政治避难，就是因为德国不许他 homeschool。
但是这个美国这个社会是这样子，就算好像说明天立法全国禁止在家教育，那对于已经在家教育的人，他会给你有一个办法去补救的。这是美国的政府。那在中国就
是、对美国的情况是说，即使要变，它也是要有个过程。
对，它有个
如果
有个解决办法。
但是历史上来看，没有任何情况你可以说，比如说德国也可以变成希特勒掌权的状态。
那是、
啊、美国哪一天说不定也变成那种状态的时候，那你就
现在中国已经是希特勒掌权了，不是吗？
中国是这样，中国如果宣布什么东西有罪的话，不是说从这一天开始算。你之前没有罪的时候，
而且他这样改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不要给你活路走， 他整个有整理的目的。美国的话他就是我不要，但是我还是会替你想些办法的。
美国我觉得是对在家教育问题，美国大家就大概理解。中国是你很容易把它就是比较邪教化。
那当然了，对啊，所以
就这帮人居然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嗯哼，
因为这帮人疯了，耽误孩子教育，你在家能教育。
中国现在有不少父母在家教育。
我知道是不错，但是这个中国的政府如果要对付你这件事情的话，他可能给你，
那是
给你选择，给你回旋的余地呢非常的窄，甚至可能没有。他就是
现在就选择是就很窄了。
所以这个家长呢，这个我们当然不可能替他们提什么建议，不过你必须要知道自己需要衡量情况。但是你如果孩子在这种普遍的洗脑教育底下长大啊，你觉得他将来还有变成正常人的机会吗？你们小时候像徐悦，你小时候爱国不爱国啊？
哎呀，我很爱国的。
你爱党不爱党就问错了。
我也爱党啊，
你也爱党，
不叫爱党，反正比如说在共青团宣誓的时候，你心里还是挺有感觉，
有热情是吧？
对呀，对呀，所以我可以理解今天的青少年为什么会被许多正义的口号所迷惑，就是这样。
嗯，但是你后来什么时候对党国的热情？当时这个党国不分呢，现在也是一样。你那个热情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清醒一点？你不像小谢从很小显然就开始天赋异禀，对不对？他什么时候一只眼睛是冷眼旁观？
初中就念党史，我初中是没怎么念党史。但是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吧？我是90年代初上的大学，所以80年代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年代啊，应该说。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属于什么叫伤痕文学，对吧？可能今天已经大家不知道，今天全是网络小说，什么穿越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时候全是反思过去十年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个是主流。
嗯，
所以有很多的那样的东西，虽然我也没怎么看。然后我们成长的年代就是开放刚刚开始的年代，西方的文化加上这种港台的。各种王朔说的港台四大族最全面冲击这个大陆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很喜欢看好莱坞的电影，不过那个时候好莱坞的电影还算不错，我现在回头看的90年代电影比现在这电影强多了，现在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以前那些电影起码还有一些正常的东西在里头，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来讲就是好像一个特别的一个崭新的世界。
嗯，
然后是一个属于混杂的一种状态，知道吗？
嗯，
一方面你在学校里受的还是那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对不对？
嗯，
马克思思想什么什么你也去理解。
嗯，
另一方面呢，这个社会的变革又在刚刚开始，整个市场经济进入，然后有许许多多的新的东西。我记得我们政治老师就抱怨，当时说这个政治啊最难教，每一年他这个词儿都变，去年讲的东西今年就不对了。被搞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你觉得像现在在这种非常红色的这种洗脑教育底下长起来的孩子，等他们长大了，他们真的还会信这个东西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教育我们当然是觉得，哎呀，我把孩子放到这样的染缸里面去是不是不好？可是反过来讲，是不是也就是像这样的染缸，孩子出来才特别容易反叛，就是对这个洗脑教育的意识形态的反叛？
虽然我好像从小读这方面书比较多，然后有一定自己思考，那不代表我就不爱党啊。
好，我不爱党，
你赶快表明一下。
讲到入团的问题啊，
嗯，
这个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我是很早就入团的。
哎呦，
我是小学啊五年级就入团，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是比较早，
整个城市说啊每个小学有几个名额啊，
嗯，
就是说最优秀的。
最优秀，
因为我从小就了解这个历史，然后就知道说你什么事一定要早啊，入团要早，入党要早，对吧？你最后就拼这个，对，拼党名嘛，对吧？啊，后来我发现我们学校的第一批名单没有我，我就直接去敲我们校校长的门，办公室门。
呵，有出息，这是。
然后我就跟校长说，我说我很追求进步的，
为什么
第一批，
对，
第一批名单怎么没有我？您能不能考虑考虑？恳求组织考虑一下哈，然后我还写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记得
申请表，
他非常的 impress， 对，然后呢，这个名单就有我了。
说你当初是一个非常面目可憎的人物，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生活在这个，我就讲啊，我观察到就是说家里是什么处长一级的、科长一级的，特别爱这个系统，因为他本身 觉得他有一点点的特权，他也其实也知道这个系统本质是什么怎么回事，但是他又觉得说我可以利用这个系统，
嗯，
我在这个系统里面我好像还就比普通老百姓不错，你知道，
嗯，
其实我虽然小也有这个心态。后来那个校长给我爸爸回了一封信，说你转交给你爸爸啊，然后后来就是这样，但我也很感谢主，我也没有参加宣誓，最后就是去照个照片给你们知
道。那封信要转爷爷手里，他会说什么？
不错嘛，这孩子追求进步嘛。
那你们都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最后还是有觉醒嘛，对吧？
还是有觉醒。嗯，
对，我小时候想这些问题想的并不是特别多，并不是特别深入，只是比较一种反应性的东西，不可能有太多深入的思考。
嗯，
因为要如果说要对这些问题，我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有深入的思考的话，你肯定需要有大量的阅读，然后对人生要有一些经历，对吧？
嗯，
才谈得上思考。只是可能小时候就是从书本上，从周围所接触的人和时钟，许许多多的信息收集下来了啊。那个时候我想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信息相对来讲我觉得是比较开放的，
嗯，
没有什么太多的管控。
但是你们到了什么时候才发现说这个不管是共产党呀国民党呀这个政治这东西是个笑话，你从前所人家不管给你灌输了多少，你很轻易的就把它放下了，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对我而言呢，肯定是信主之后的事情。
信主之后的事情。小谢呢？
嗯，对，我也是。
你也是。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现在的家长是不是这个东西有点离经叛道的说法啊？那现在的家长是不是需要对于这种国内的红教育啊，不要太过担心，太把孩子扯开，其实也不见得需要，是不是？你觉得这个说法会不会有点太偏激了一点？嗯。
反正我觉得第一，你扯可能也扯不开。但是你私下里面就像我说的应该给他更全面的介绍，
嗯，
或者不是
直接的全面的介绍，好，介绍他听我们节目，
嗯，也可以啊，对，比如说可以给他看一些课外读物嘛，
哦，
嗯，你比如说什么1984、啊、虽然这个乔治奥威尔是一个很左派的、左派的作家，那你1984的动物庄园这些书在没有被封禁之前你可以给他看，你也不需要跟他说什么，对吧？
嗯，
好，那人看完以后他当然有自己思考。还有就是圣经嘛，这些事情嗯还是有东西可以做，但你说把它剥离开，把孩子剥离开，这个我觉得反正我在想就是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你想比如说我的同龄人，今天的同学们，你说现在就从小成长在那样的环境下，
对，
继续成长在那样的环境下，今天有几个是会去反思这些问题的？我不知道，起码没有人敢公开的讲在同学的群里，对吧？而且你会发现有大部分的人是我认为是处于一种被蒙蔽的状态，是拥护这个系统。所以说反思的人是少数，而你在这样的环境成长下来，极大的可能性你就是被这个环境给带去了。
那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父母愿意把他这种从教育脱离出来的原因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啊。
你假如现在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会怎么样？
你这就叫 hypothetical， 叫我回答我不可能回答。
你刚才讲了嘛，你说因为还是因为你信主的关系，所以才你能够有一个反省，你才会脱离系统，对不对？那你现在的朋友假如都没信主的话，那当然就没什么好谈的嘛。
对，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极大的可能性可能还是处于这种，因为你想我在香港，我有段时间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已经20多岁了，当年我上街游行啊，抗议美国啊。什么之类的？
哦，那你
我也上街了。
哟，这两个
对呀，
可证人。
不，但是那个时候
出好多黑历史。
你记得这个美国有一次导弹炸了南斯拉夫的大使馆，据说是因为大使馆地下室藏了一个什么残骸什么，然后美国故意轰炸那个地方，然后美国说不是故意的，什么谁知道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我是上小学嘛，全国范围内的这个运动嘛，对，然后。我那时候还觉得说我应该当一个外交官，将来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和美国据理力争。
反正在香港的中国留学生上街了，游行一直抗议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假如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经历上面，那这个是不是也适用在我们现在对美国小孩的教育呢？是很忧愁啊，现在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思潮不只是中国，在美国也是一样，这左派的教育这个声势是非常浩大的。 可是，
所以中国我们没有个结论啊。徐悦就是一，我觉得就是说，在家偷偷的。
再说，你看今天来美国的这些留学生参加查经班的这几个寥寥无几的几个，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家里是基督徒的经历，对吧？
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就是你的信仰，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和别人没有任何其他区别的话，那你被这个社会带走的可能性远远还是超过你会将来，那你总要尽可能的增加他重生得救的机会吧，就这么说好。
对，蒙哥的经验就是说你跑得越远，就是活得越坏，那将来那个悔改的这个程度就越深。
有东西可悔改吗？说你是罪人，
那个
就认了。
你讲的这个是例外，而不是通常的法则。哎，这是通常的法则，是跑得越快，离得越远。
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